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甜美。主，我们的心实在是被你的爱所融化，真是愿意更多单纯来被你吸引，来跟随你，来爱你。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所以你按着你的自己的旨意，你的美意，你要定义做工在我们身上。你动了善功，你必定要成全这功。因此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向你发出敬拜跟赞美，愿你得着刚当得的敬拜，刚当得的感谢。愿我们借着能够被你制作彰显你的荣耀，主要来回应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雅各的第二段的经历。第二段的经历是一个全新的启示，因为主启示他的自己乃是复活的主，他穿山越岭而来，他胜过死亡和阴间一切的权势，他胜过了一切的艰难险阻。在他每一次向我们启示之后，他都是带着一个呼召，就像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呼召。所以每一次神向我们的显现，都带着一个呼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呼召，我们都注重在为主做什么事情，好像呼召出来为来服侍主，但事实上主每一次的显现，每一次的呼召，都是一方面那是要呼召我们脱离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是进入他复活生命的大能里面，这是他的呼召。所以圣经上有很多的呼召，譬如说他讲到我们是同盟天召，什么叫天召呢？就是呼召我们脱离地，进入天，虽然在地上生活，但却受天的管制，这是天召。圣经上也提到他是用圣召来召我们，换句话说脱离我们天然的败坏，进入他的圣洁里面，他是用他荣耀跟美德来吸引我们，脱离我们天然的污秽，天然的羞耻，进入他的荣耀，把他自己那个美丽的品格做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也提到这是一个恩召，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律法，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做到的，这乃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他一面呼召我们，一面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呼召，有力量来跟随他。所以这是每一次神的显现，神的启示之后必定带来的结果，就是要我们脱离自己，进入与他的联合，进入他复活生命的大能里面。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讲过，他得着了很多，主的爱充满他，主的灵浇灌他，主怀抱他，所以他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他得着了非常的多。但是在当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第二个阶段所注重的不再是你得着了多少，乃是你在主里面你失去了多少，因为真正爱的能力乃是彰显在爱的舍弃上面。所以我们曾经有交通过诗篇四十五篇，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五篇。诗篇四十五篇它是爱慕歌，它的 title 就是爱慕歌，换句话说呢，这是一首爱的诗歌，这是爱的诗歌。那其中有两节非常的宝贵，就是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所讲到的，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 第十一节，他说：“驴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王啊，他为什么是羡慕他的美貌呢？他特别要这个女子要听，不但要听呢，你还好好的想，要侧耳听，就是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换句话说，就是要忘记你的名和你的富家。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所以这个女子的美丽彰显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彰显在她的舍弃上面。所以你看见到了第二个阶段，就像诗篇四十五篇所讲的，不是在乎你在得着了多少，不是在乎你经历了多少，也不在乎你有多少的恩赐，而是在乎你舍去了有多少。所以你看见当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之后，就是这样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好像这里所说的，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因为本地本族富家就讲到这个世界，讲到肉体，讲到情欲说的，所以你要脱离这个。所以亚伯拉罕最后被带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以撒献上，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所以亚伯拉罕成为神的朋友，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神就赐大福给他。不仅亚伯拉罕如此，我们晓得路德也是如此。路德是一个摩押的驴子，他跟随他的婆婆到了迦南地，完全没有，在人来看完全没有盼望，因为他的婆婆是寡妇，死了儿子，一点盼望都没有。但是他能够撇下他的富家，撇下他的名，跟随他路德的婆婆拉尔米，到了迦南，所以你看他蒙到了极大的恩典，到最后君王是从他而出，所以这是路德。你看圣经里面提到利百加也是如此，你记得当那个老仆人遇见了利百加之后，要利百加跟着他回去，他的家人都不同意，他说这样这驴子再多留十天，再多留几天。后来老仆人说不行，他们就说那我问问看利百加，就利百加说我愿意跟着去，你看在当时不容易要经过几百英里的路，而且那时候道路是很难走的，他是这样子来到了以撒那里。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利百加是说的教会。所以你就看见他的美丽在哪里呢？乃是在于他的舍弃。我们的主是我们典型的榜样，他能够离开整个的天庭一切的荣耀丰富，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的美是彰显在他的舍弃上。所有跟随主的门徒都是如此，他们所以他们能够美丽，就是在于他们的舍弃。他说王就羡慕你的美貌。所以我们再说，不是你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乃是你为主舍弃了多少，倒空了多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做很多，但是我们仍然保留我们的自己，不肯舍弃，在主的眼中这不美丽。主情愿我们没有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为着他能够放下自己，舍弃自己，倒空自己。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里面特别要看到的，不在乎你得到了多少，第一个阶段都是他的得着，但第二个阶段来说，看你舍弃了多少。 所以从经历上来讲
啊，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经历上来讲，第一段的经历就好像呢，他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西奈山。哦，在这一段经历里面得到了很多。哦，他们经过了红海。啊，埃及的军兵倒闭在死在这个红海的里面，他们从红海经过，这代表我们受尽的经历。世界，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他们经过了红海的经历，然后他们来到了马拉。马拉水很苦的，但是借着十字架，借着那一棵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所以在这里他们有经历到，他们愿意一点点尝到一点点十字架的经历，因着他顺服，所以苦水能够变甜。经过了这十字架的经历以后，他们来到了什么地方？来到了以琳，圣灵充满的经历，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所以这些都是他们的经历。然后接下来他们就有了磐石流出水来供应他们，就讲到他们开始知道圣灵的内住。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亚玛力的征战，他们以肉体征战，他也得胜。所以这是他们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得到那么多。然后他们在西奈山上，他们认识神的律法，换句话说，他们对神的话也有认识了，然后也知道要建造会幕，学习认识神的同在，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一些都好像第一段的经历，他们得着了很多，但是神的话是告诉他们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这些都是恩典，都不是我们得着的，完全是主给我们的。但是第二个阶段的经历呢，就好像从西奈山到迦南，这一段的经历呢，被称为大而可畏的旷野，因为许多人倒闭在这旷野里面。所以等到我们读到雅歌第三段的时候，一开始讲了什么呢？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的，对不对？换句话，他从旷野上来了，他经过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他形状像烟柱，换句话说呢，他是经过火的。所以你就看见第二个阶段的经历是不容易的，许多人是要倒闭在旷野的，但在这里呢，他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从西奈山到迦南的南部的边界加迪斯巴利亚这个地方，事实上呢只有11天的路，所以路程其实不长，所以进入了迦南就代表进入基督的丰富里面。换句话，在11天的过程里面，如果他们好好的跟随主，他们就能够享受进入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所以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是11天的路程。但是生命记第二章14节告诉我们，他们却走了38年。所以你就看见这一段的经历是不容易的。但事实上你说不容易呢，其实11天就可以走得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你在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你看那些人好像信主没有几年，可他们的生命是这么的丰富。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很多时候我们经过了40年，我们的生命还是如此贫穷。所以这一个阶段呢，的确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经过这一段的经历呢，事实上就是穿山越岭的经历。因为这个旷野里面是要穿山越岭的。所以这是一个穿山越岭的经历。所以起来跟随主的人是很多的，但是跟随主走到底的人确实不多。所以第二段的经历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经历。一面来说在地位上我们都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在基督里呢，神已经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地位上都在基督里，这是神做的，这是本乎神的， 因为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随时就在这个地方。但另外一方面，在经历上呢，我们却常常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不断地住在主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地位，住在基督里是我们的责任。只有当我们真正学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这个属灵的经历就产生了。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他们从西乃山走到迦南地这一段的经历，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十章。民数记的第十章啊，所以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一方面来讲是很可怕的啊，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有主与你同行，其实一点都不可怕啊。所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抓到诀窍啊来走？好，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来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然后十三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我们晓得他们是第一年三月份他们来到西乃山的。那现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他们就要开始往前行了。换句话说，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大概一年左右。那现在他们要往前行了。那在十三节特别提到一个字，他们是初次往前行，所以现在才是真正的第一次开始往前行呢，前面都还不是真正的往前行呢，那为什么说这是初次往前行呢？因为在民数记的前面九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们现在再往前行的时候呢，乃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好像有一个有一个纪律的往前行，他们来是好像一个团体的，之前他们是一盘散沙，现在因为有了经历，认识了神的话，知道主的同在之后呢，你看虽然这条路是每一个人自己要走的，但是呢你会发觉这是一个团体的路，每一个人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都要持定元首，百节各按各职，全身都要靠他联络得合适，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你就发觉呢，现在他们好像一个团体一起往前走，这是初次往前行，所以你读雅各的时候，你会发觉雅各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追求的经历，但是呢，也受到团体的影响。所以你会看见在雅各一开始的时候，你如果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吸引的是一个人，快跑的是一起，然后你发觉有同母的弟兄，有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有锡安的女子，你就发觉在这条路上的确这是一个个人的属灵的道路，但是呢，你没有办法摆脱这个身体的影响，然后你会发觉当他们安营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是围绕在什么呢？围绕在中间的会幕安营的。十二个支派分成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安营，最中间就是神的会幕。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你会发觉每一个帐幕所面对的就是神的会幕。所以在这里他们要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 每一个支派都要学习来仰望主，就 要看着主，接受主的带领引导。因为当他们看见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起行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面向着主，不是面向自己或是面向别人，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你要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必须随时看见的就是这个中心，就是要注视着主，仰望着主，按着主的带领，按着主的引导为向前。换句话说呢，你现在的生活乃是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这个生活乃是要脱离自己，让基督每时每刻在我们心中掌权，你必须要注视着他。所以要走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功课，就是你必须要随时的来仰望他，为他而活，让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每一时刻做主。我们的说话形式要学习让主来做主。这个功课不容易学，因为我们天然人是自己做主，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就像我们刚才姐妹们所交通的，当你讲了一句话以后，圣灵会提醒你的，当你做了一件事情，事情会提醒你，神会提醒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明显的，如果我们懂得顺服的话。只有在这样子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十一天就可以走完了，但是我们常常走了38年，就是我们没有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你看见当他们在走的时候，许多的人就倒闭在旷野，60万人只有2个人经过，所以你会看见，等到我们再读下去，你会发现很多人倒闭旷野。倒闭旷野呢，有一个好处，从一方面来讲，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倒闭旷野是说到了有些人倒在这个地方，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以后呢，他就从此不起来了，因为他就这样下去了。但从另外一方面积极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倒闭旷野。但倒闭旷野说出了什么呢？我们的旧的生命就这样死了，你再起来的时候是新的生命再继续往前，所以你就看见了，虽然我们常常好像倒闭，但是那旧的生命就这样脱落，新的生命又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继续往前，所以这是在这条路上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好，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10章33节34节，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三十三节。好，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所以他们现在离开了西乃山了，约柜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所以你看见圣灵在引导他们，给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好，11章第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他贝拉就是焚烧的意思，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他们一开始离开西乃山第一件事情就是走了3天的路，你知道3天的路不容易啊，在旷野要走3天的路真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刚刚才在西乃山，你看有了大概1年的时间，先一离开以后走了3天的路就开始发怨言，以前发怨言都没事，现在呢 他们发怨言的时候呢，火就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一直烧到营的边界。为什么是烧到营的边界呢？这就说出了，就是说通常离会幕越远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紧紧的跟随主，你离主越远，你的肉体最容易发作。己生命第一个发表就是发怨言，己生命第一个发表就是发怨言，不满意环境，不满意神的带领。我们晓得彼得因为远远的跟随主，后来三次不认主，对不对？彼得远远的跟随主，四福音里面讲到他远远的跟随，他也跟随，但是远远的跟随，就好像来在这个边界营的边界一样。当你离主那么远的时候，你知道你很容易发怨言的。这就是为什么诗篇里面大卫特别讲，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当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主的时候呢，他结果是什么？他就用他的右手来扶持我。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很多时候环境不是我们喜欢的，但如果你是紧紧的跟随主呢，你可以不要发怨言的，你可以从主那里接受。但什么时候你离主远的时候呢，你看环境一来了就发怨言了。所以你看在他旧约里面，第一件事情，他们一开西奈山第一件事情就发怨言。那新约也是这样，对不对？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一成立以后第一件事情什么呢？发怨言。因为他们在食物上的供给上出了问题，发怨言。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会发觉这是主特别的安排。就像刚才我们姐妹讲的，环境不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好，我们都可以赞美，都可以敬拜，但环境一来就很奇妙，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那个本相就被显露出来了。圣灵花三天带他们找地方，圣灵不需要花三天的，但是圣灵就是花了三天就把我们那个本相给露出来了。这是什么呢？这要倒空我们自己，这让我们学习脱离自己。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发怨言。所以我想我们都经过这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满意环境，不满意我们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看不惯很多事情，在工作生活上都看不惯这事情，但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那是圣灵带我们经过三天的路程，把我们那个本相给发表出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原来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在教会里面，神所安排的人事物都是神特别的安排，为的是怎么样？要炼净我们，倒空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继续往前。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脱离，所以神兴起环境来脱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什么地方？就落在这个发怨言的里面，就火就烧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每一个人火气都很大。那这一段的经历里面，整个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经历里面，根据生命记第八章，他有给我们一段话，我可以念给弟兄姊妹听。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到第十一章，民数记第十一章，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
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什么样，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你看这四十年是神的试炼，要把我们的心真正那个里面那个心发表出来。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看他苦练你，任你饥饿，这神特意做的。神可以供应，但神在试炼，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所以这一段里面充满了爱，从人来看这是充满了可怕的旷野，但这里是充满了爱。神因着爱，神管教，神试炼，要知道要把我们的本相给显出来，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神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神是特意这样安排的。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第四节，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所以这些人闲杂的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跟着以色列出来的，所以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仰望啊，注视主啊，但他们的确会给人家影响他们里面有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这些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受到影响了他们没有专心的注视主，反而他们受到周围的环境的影响。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都忘了他们做苦工了他们就想到这些都不要花钱的而且这些都是味道很重的所以这世界常常用很重的那些东西来吸引我们的肉体所以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拉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拉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拉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所以现在你看，他们每天吃的是玛拉，玛拉的味道是很单纯的那埃及的东西都是味道很重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读世界上的东西很有味道的，读圣经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所以现在被这些人一搅和以后呢，这边是怎么样的？他怎么讲的？百姓各在各家的门口哭嚎。所以现在呢，他们被肉体激动贪爱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哭嚎。所以你看见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们发怨言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为着这些世界肉体这些情欲被吸引。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但是很多人是经历着这个时候呢，就倒在这个地方了，就不起来。有的人一辈子爱世界脱离不了，有的人一辈子在发怨言。但是感谢主，主一直在带领我们，我们也发过怨言，但慢慢我们能够脱离。我们也爱过世界，但是慢慢脱离。所以你看见一方面这里是带进了死但是一方面呢，也让着借着这些死呢，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慢慢脱离了所以我再说，我们不会脱离的乃是圣灵借着环境让我们慢慢脱离，再借着他的恩典把我们带往前所以现在呢，连摩西都不喜悦了所以摩西开始发怨言了。所以从16节到11章的第11节到15节我们就看见摩西居然怎么样，要求死 要求死啊！你看，我们看十五节好了，你这样待我，我在你眼前蒙恩，求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因为他要带着两三百万人出来，每一个人在那边哭叫，啊，这个责任真的很重。他说：“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亲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主的地区。”我们不要忘了，摩西在这之前与神面对面的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看环境，没有看主。所以你看见我们有再好的经历，环境来的时候我们也承受不了。然后从十六节开始到二十五节，我们就看见神没有责怪摩西，神没有责怪摩西，神只是答应把他身上的灵分赐给以色列的七十个长老，让他们能分担摩西的责任。事实上这个灵还是同一个，都是摩西身上的。换句话，摩西其实他只要仰望主，他可以担这个重任的，因为神给他恩典的。但是摩西都软弱了，你知道当摩西软弱的时候，这就很容易造成其他的人受到影响了。所以你看马上就七十个长老里面呢，有两个人不肯出来了。本来呼召这七十个人来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要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个长老，但有两个长老不肯出来了。为什么不肯出来呢？因为他们看见摩西自己都失败了，摩西自己都软弱了，所以他们就不肯出来。但是灵呢还是降在他们身上。这时候约书亚是一个年轻的帮手，也受不了了，所以约书亚就说话了，他说第二十八节，就是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八节，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但是摩西虽然失败了，神没有责备他，可是摩西里面的灵很敏锐，他一失败以后呢，他马上服下来，他在失败中学习功课，所以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不是没有失败，但他们一失败以后呢，他马上知道怎么样服下来。你记得亚伯拉罕就这个例子，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神向他显现，但他失败了，他带着罗德到了埃及去，但神把他从埃及带回来以后呢，你看他一出来以后呢，两个人的财物太多了，就开始牧人相争了，这时候亚伯拉罕没有争，亚伯拉罕称他为兄弟，中文说你我是骨肉，在原文是你我是弟兄，亚伯拉罕是长辈但是亚伯拉罕学到降卑，他说你我是弟兄，你往左我就往右，你往右我就往左。亚伯拉罕是带头的人，亚伯拉罕是有神的启示的人，但是他没有选，他没有先选地方，罗德没有启示，罗德是跟随的人，罗德看到亚伯拉罕失败了，现在看不起他了，他就选了，结果他选到一个地方很美，像耶和华的园子，但圣经上接着说呢，也像埃及。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离开埃及了，埃及也离开他了，罗德离开埃及，埃及没有离开罗德。所以当罗德一离开亚伯拉罕以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纵横走遍这个地方左右四面观看，你看见的都是你的，所以你看见这些是有学习的。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他是有学习的，摩西对他怎么说呢？二十九节，摩西对他说，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看摩西多柔和谦卑，所以你看见连摩西都要失败，所以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何况是我们。但是你失败可以，问题是你失败以后你的反应是什么，这最重要。神不怕我们做错，问题是我们错了以后我们态度是怎么样。很多人是硬着景象，很多人柔软谦卑。好了，摩西的失败现在不仅影响到这两个人了，现在开始影响到他的哥哥跟他的姐姐了。所以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摩西娶了雅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你知道在先知书里面曾经提到摩西、亚伦、米利暗，讲到他们三个人是带领以色列所有的百姓出埃及的人。换句话，在神的心目中他们三个是首领，摩西就好像君王，亚伦是祭司，米利暗是先知，所以这是神的三个重要的首领，祭司、君王跟先知。现在呢，摩西的失败造成米利暗跟亚伦也起来，那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就发表出来了。其实他们里面已经压了很久了，神是借着这个环境呢就把本相给显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毁谤摩西了。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你知道这个话是对的，因为神也借着米利暗说话，米利暗是先知，你记得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米利暗带领百姓在那里唱歌，他是女先知神不仅对摩西说话，你如果读这个摩西五经，很几次神也对亚伦说话，话对但是灵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话都对但是灵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问我，他说难道我这样讲不对吗？我说对，但是灵不对。那这句话圣经上讲得很好，接下来怎么讲呢？这话耶和华听见了，但是他没有说摩西听见了。可能摩西听见了，但是摩西没有听见。有很多时候你听见了，但是如果你不在乎，你没有听见。但是当摩西没有听见的时候呢，神听见了。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听了，但我们听见了，神就不听了。然后接下来就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十一章才讲到摩西的失败，十二章讲到他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灵写的，圣灵借着摩西写的。摩西自己大概不会写这句话但是因为他顺服圣灵，他把它写下来了。这就给我们看见摩西失败了，但是摩西呢谦卑下来。所以我再说，神不怕我们失败，问题是我们失败以后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然后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和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都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摩西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看神讲话很厉害你们听我的话什么意思？意思说你们的话太多了，你们来听听我讲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认识神的话，很多时候神就对我们说，你们且来听我的话，你们话太多了。你们中间若有先知，米利暗就是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你看摩西什么话也没讲，摩西也没听，但是神说我的仆人摩西。 所以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啊，每次讲到神的仆人做代表的时候，在旧约就是指着摩西说的，他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这是何等的尊贵，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是神的仆人，但神不一定认账的，但在这里神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前面摩西才是要想要死掉，你看，但神为他做见证，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这是意思是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发生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啊！我们都可能，我们都是这个情形啊！这只是我们的样本而已，你就可以看见我们在经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就是这第二段经历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本相是怎么样被露出来。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这很可怕的事情。那他一发怒而去的时候呢，云彩就从会幕上挪开了。什么意思啊？云彩从会幕上挪开是代表什么？要起行了，因为神都起来了嘛。但是这个时候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摩西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我们知道前面讲到摩西亚伦跟米利暗都毁谤摩西，但这里只有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因为米利暗是带头的，所以你看你读第十二章第一节，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起的，亚伦古时女子就毁谤他，米利暗是排在前面的，所以他是带头起哄的，那当然也把亚伦里面的那个本相也带出来了。从人来讲这是可以理解的，米利暗是姐姐啊，他曾经救了摩西交给这个法老的女儿的，现在神立摩西当头了，他已经压了很久了，那米利暗是亚伦是哥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神的安排我们都不服的，但这个神的安排呢，其实要把我们里面那个本相给显出来，这个本相就像这个大麻风一样，因为大麻风可以隐藏在我们里面很久的，事情不来的时候不会发生的，事情一来它就发出来了，就很丑陋啊！所以亚伦一看以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那称摩西为我主，降卑下来了。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以半烂的死胎一样。所以你看。大麻风长起来的时候就像是死胎已经快烂掉了，很可怕，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这个那种肉体发出来的时候就这么可怕，就跟死掉的胎一样。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这是摩西，摩西没有说等我考虑考虑我再祷告，摩西马上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样子，我们最少要隔个几天才祷告，是不是？他应当的，他 deserve 啊！你看摩西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你记得亚伯拉罕也是这样，一听到罗德被掳了，他怎么样？马上起来带着318个壮丁就去追了，他没有说让他受苦，这是神的管教。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讲，这是神的管教，所以摩西就哀求耶和华。神那全力是他，但是神怎么说？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地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米地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希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哈希路。所以哈希路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在前面第十一章他们在那里抱怨呢，那个地方叫吉伯罗哈塔瓦。在之前呢是塔比拉。所以你看见每一个站都有功课在学的。所以每一次神让他们起行安营都有一个功课要学的。所以每一个我们经历的环境都是让我们来学功课的。都是让我们来学功课的。所以每一个环境是白学的。如果你绕过了你不学，你过几天还要再回来学同样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在哈希路发生的事情，就是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但是呢百姓却要停下来没有行路，完全是因为米地暗被关了七天。那这边有一句话很严厉就十四节讲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吐唾沫这是羞辱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把他关在营外，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所以这个管教很严厉，但是这个严厉的背后是什么？是爱。为什么？因为神说他是被父亲吐唾沫，因为神把他当儿子看待。神说我是父亲，因为是父亲，所以对儿子管教，对孩子管教。所以你看见虽然神看起来很严厉，但背后是那个爱。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所以这些都是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就是每一个事情都把我们里面给翻出来，为的是怎么样呢？是炼净我们。所以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肯降卑下来，这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的旧生命又脱落了。但如果我们不降卑呢，我们就死在这里，一直等到你降卑了才继续往前。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灵，来跟随主往前。好，然后到了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就看见了这边有十二个探子要派到迦南40天每一个都是首领，换句话说呢，他们都有天然的才干的但是不代表他们属灵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的领袖他们都有才干但是并不代表他们都是属灵的所以他们四十天回来以后他们就报告摩西了在27节民数记13章27节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所以你看见这个地神领他们去的地方真是好，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到了28节呢就不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神的应许这是好的，但很多时候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就不好了所以你看28节是他们个人的意见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就是伟人亚纳族的人都是伟人。好，迦勒第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你看这10个探子看到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也看到了仇敌比他们高大，都是伟人，我们像蚱蜢 他们是吞吃我们的。但是加勒不一样，赶快上去，我们族人得胜。结果这么一讲以后呢，14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些百姓都哭嚎。那这个难处太大了，因为他们要面对的这些都是伟人，都是大概3公尺这么高的人，所以他们自己看起来真的像蚱蜢一样。结果这些人呢就发怨言，巴不得早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为什么神把我们领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倒在刀下，要让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去，回埃及不是很好吗？我们立一个领袖回去。但是你看，摩西跟亚伦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他没有为自己讲话，就伏下来。这时候约书亚跟加勒撕裂衣服，他说这个地方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就把我们领进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之蜜与蜜之地，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僻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要拿石头打死他们，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众人面前显现。所以你看约书亚跟加勒啊，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一直是仰望主，他们在信心中仰望。结果我们知道现在神要把这些人全部杀死，要立摩西的后代，但是摩西就为他们代求。后来神就显现啊，神显现以后，如果你读14章20到25节啊，神因着摩西的代求，神赦免他们啊，但是神说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啊，他们要可以进迦南，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智，在原文就是另有一个灵啊，他们专心跟随我。然后呢，40天一天抵一年，所以他们在旷野总要走40年。本来11天就可以到的，现在变成了40年。结果这10个探子啊，遭瘟疫而死。后来百姓后悔了，又要上去打仗。他们觉得神这个刑罚太重，40年太重了，他们决定上去打仗。但是约柜跟摩西没有出营，就这些人被杀死了。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加利斯巴尼亚发生的事情学的功课。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是专心跟随主，他们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他们凭着神的应许，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们能够走完全程。他们把每一个仇敌当成他们的食物，越吃每一次胜过一个仇敌，他们就属灵方面就越强盛。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主，这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就是要专心的来跟随，凭着信心，凭着神的话，不要凭感觉，不要凭眼见，每一个环境都是我们神给我们预备的食物，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长进。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像这边讲的11天可以到，但是我们 不代表我们要走38年。所以每一次的失败，如果我们能够柔软，我们就再起来，我们就很容易进入。所以这进入迦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那个丰富。很多时候我们到了只走到半途，并不代表我们不在迦南，就地位来讲我们都在迦南，只是我们对神的经历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丰满。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有的人他经历这么丰富，经历到基督的丰满，有些人就没有。 就是看我们在这跟随的路上有没有专心的来跟随他。所以后来我们再看约书亚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啊，这一段我们也是很熟悉，我们看过的，我们看很快的看一下。约书亚十四章。约书亚记十四章第十节。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就是指加勒，这是加勒讲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所以他又走了又经过了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看见属灵的力量它没有衰退，反而增强了，因为他专心跟随主，因为他抓住每一次的经历他来得胜，靠主得胜。所以十二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现在经过45年了，他还是要把这个亚纳族人赶出去。那最美的就是第15节了，就是约书亚记14章15节，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就亚巴的城啊。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纳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啊。所以什么时候啊，你把希伯伦给攻下来了，国中没有征战，所以希伯伦很重要。他们当时希伯伦是什么呢？希伯伦是迦南中的迦南。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牛奶之蜜的代表，所以希伯伦是迦南中的迦南。什么时候你征服了希伯伦，国中就太平了，没有征战了，仇敌被消灭了。那希伯伦是代表什么呢？希伯伦它的意思就是代表与主的联合，与主的交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懂得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国中就太平了，仇敌没有办法对你怎么样。所以你记得摩西在建第三座坛的时候，就是建在希伯伦。希伯伦曼利的橡树下面。曼利是代表什么呢？曼利就代表能力，所以他在希伯伦经历到与主的同在，与主的联合里面呢，就产生了属灵的能力。在橡树下就讲到了他有属灵的安息。所以接下来如果你读创世纪十四章，就色王跟武王的征战，把罗德给掳去了，亚伯拉罕带了318个壮丁就把他们打败了，亚伯拉罕怎么能打败他们呢？他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麦基洗德迎接他。麦基洗德怎么讲呢？讲到至高的神，天地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是他使亚伯拉罕得胜的。所以不是亚伯拉罕得胜了，是他，因为亚伯拉罕与他联合，产生了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安息，所以神使他打败。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希伯伦，什么时候他是希伯伦打下来，国中就太平了，没有征战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之前，他要在希伯伦先做王7年多。所以希伯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最后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诗篇的91篇，诗篇的91篇。诗篇的91篇啊，几乎所有读圣经的人啊，他们都 承认九十一篇是摩西写的啊。主要的原因就是说，按照他的文法来讲也好，还有通常九十篇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啊，下一篇呢如果没有特别的话，基本上也是摩西啊。所以摩西九十一篇特别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你必须要处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能够处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所以这是希伯伦的光景啊，你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能够住在至高者的全能者的荫下啊。如果你真的懂得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他全能者的荫下呢，接下来就带下了你的经历啊。所以从第二节开始我就讲到他的经历了啊。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这都是个人的经历哦。所以什么时候你真正懂得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了，你就产生了你个人属灵的经历。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是我的经历哦，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我所依靠的。当你有了经历以后就怎么样呢？你产生了见证。所以到了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都是他个人的见证了。他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和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每一天都经历到千人扑倒在他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他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道路上保护你，他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你看见没有，当他有了这属灵经历，他就产生了属灵的见证，他现在能够见证了怎么样来经历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更美的是神对这一段的经历做了解释，就是十四节讲的了。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所以你如果我们是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神怎么看这样的人呢？他专心爱我。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一定是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真正相爱的人才会住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不够爱他。所以为什么雅歌讲到这是爱的诗歌呢？因为只有爱的道路上你才能够走得正直嘛。所以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因为他专心爱我，因为他专心爱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这个名就代表主的自己，因为他认识他的名，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他说求告我，我就要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就看见我们在第二段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爱，走在爱的道路上，专心跟随他，天天仰望他，脱离自己，以基督在每时每刻在我们心中来学习让他做主的话，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旧的生命要倒下来，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慢慢长大，能够脱离旧造，脱离己的生命，进入新造，进入基督的美丽。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来勉励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懂得真是能够答应你的呼召， 啊，专心来跟随你，啊，你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主，愿我们在这一段跟随你的路上，我们常常有一个谦卑受教的灵。主，我们知道我们会失败，但盼望每一次的失败都是提醒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柔软在你的面前。主，靠着你的恩典继续往前。主，帮助我们来走完这条的道路，因为时候实在不多，让我们真实能够珍惜你给我们每一段的时间。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嗯。